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呢，请到这个台湾台北的嘉玲传道来为我们做见证哦。那他实在是非常的有见证哦。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就挑战我，挑战我什么呢？挑战我说，牺牲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哇，我听到说哇，一来呢就要挑战我了啊、哦。那当然，我给他回答了，他挺满意的，所以他就留下来灵修了。那他本身的背景呢？他是算是这个正规军呐、啊，哦，在中国大部分的传道人都是土八路，他是正规军呢、啊，哦，他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也是这个台湾最好的华神毕业的，非常努力哦，也拿到这个博士学位哦，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啊，理性就特别强哦，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圣经老师哦。那呢，我想啊，今天他来谈一谈说。他这样子来到了西山，也把西山的信息他也都检视过了啊，然后呢，他又把他这个教会呢，也全部都带进来西山哦。好，那我们现在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哦，他在这方面他的见证的一个分享。
好，大家平安，我是台北张嘉玲，在浸信会大春福音堂服事。那很高兴可以跟西三家人在线上一起分享，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微型教会的一个牧养跟西三的关系。那来到西三其实是一个很意外的恩典。那我去到桃园恩典教会，在国华长老教会去讲到。我就看他们群组里面一直写西山西山西山，每天有西山的进度，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西山这两个字在群组中一直出现，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那他跟我说，你去下载西山，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好，那我就很单纯的就去下载西山完之后，我发现哎这是个平台，那也很好奇里面有好多的那个YouTube 啊，有很多的那个内容，那我就问他说，那我怎么去跟西山建立关系到底跟我有什么帮助？他说你去看看我们的群组里面，然后试试看。那这时候他就帮我去连接国内的同工们有组长啊，有弟兄姐妹，家长们就很主动的打电话，打微信的电话跟我说，就讲了好久好久，介绍说西山怎么样的，然后怎么加入。那我就很单纯，我说好，那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Caleb，Caleb 加勒。所以我就用信心探子的角度来探探看，到底西山是什么？因为我也问陈老师，到底西山会把弟兄姐妹带到哪里去？我相信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很多人在疫情后的当中，真的需要透过网络上的学习灵修来建立生命的关系。那我自己是一个实体教会的牧者，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实体跟线上怎么去配合？那我自己想说，如果可行的话，那我先进到平台当中来学习。那对我来说，挑战最大就是要早起。那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呢，来到大村牧会1年多的时间。那正在教会还在实体，在疫情的尾端。然后那我是坚持要实体聚会的，可是很多弟兄姐妹说，他们还要在线上，因为教会实体不够安全。那我就很紧张，我也觉得到底怎么样去了解，帮助弟兄姐妹可以有粮草可以吃，可以得到一个喂养。所以我自己来到这个平台当中，用了7天、14天、20天去养成早起的习惯，真的有点困难。可是因为第一天上线，我记得是2月7号上线，然后那天陈老师的西山的心对心的，好像是前言吧，好。他就讲了一小段的前言，用了104篇，讲了一段很棒的名言，我到今天都没有忘记，叫做早起培养灵性，晚睡发展兽性。然后读了那段经文，我就很好奇，我从来我看过104篇104篇很熟，可是我没想到老师会用了那个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面，然后少壮狮子吼叫是抓食，向神寻求食物。那夜晚是他们的时间。那我自己要牧会，要预备讲到讲到信息，要预备一些事工。我常常是喜欢晚上是最我安静的时间，是我可以好好去思想，然后准备。所以习惯的时候就变成就是晚睡晚起的模式。所以当要回应西山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必须把闹钟设定在4点半以前。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挑战。所以，但是我如果不冒险去走这个信心的这个探子的路，那我不知道教会将来会怎么样去往前去走。所以我跟神做一个小小立约，给我21天的适应期然后真的到了21天以后， 然后那个闹钟响了，我自然就会起来了。不管我再晚睡，我那个时间是已经早起的，所以我大概已经压缩我的睡眠时间，就是为了体验中国早起的5点钟。那经过这个习惯养成，我就觉得哦，原来那个挑战不是一个难题，可是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到底大村要到哪里去？因为我在大村接受聘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会考虑把大村带往到哪里去？就是我问老师的问题。那西山会把弟兄姐妹带到哪里去？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得着，我就没办法把弟兄姐妹带到一个属灵的歌山地。感谢上帝，那个创世纪的尾端，我是在创世纪的40几章进来的，所以我听到了后面的那个属灵歌山地，哎，我就觉得那个我的心也就打开了。原来那个这个灵修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属灵的歌山地当中。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我有个小家。那个时候我在11小家当中有组长，有小家长，有弟兄姐妹一直陪伴我，在适应那个早起的灵修。那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要导读中心节，要好多的规矩跟程序，我就开始学习。还有在群组里面，不断要回应，收到看到，一点赞，哇，怎么那么多的程序？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格式跟架构。我想，那如果用在我的牧会里面，怎么去学这一套东西？那更关键是，不单是在那个灵修本身看见那个整个西山架构当中谈到那个讲道要纪要，那我自己是讲道工人，所以我需要学习纪要的真理，所以透过西山看见老师预备好的纲要，我就觉得很棒。刚开始创世纪，老师很用功哦，写了7言诗。那我是国文系出来的，我就觉得那个7言诗，我要去改它哦，都不太容易改，因为它真的用的非常精炼的文词。那只是那个台湾国语，我还不太习惯。那就发现那个过程当中，哎，我开始享受那个讲到要纪要，然后看见那个生活要敬虔，因为我要带弟兄姊妹过一个敬虔的信仰的生活，那有一个方向可以指引。最后那个侍奉要恩高，这是我比较难学的部分，因为。刚刚老师说我们太过理性了，所以要在那个恩膏里面的那个敬拜、那个河流祷告、那个被圣灵的感动，要流出眼泪，不太容易。但是有几次我看到门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就发现那个是会触动我的心，那个是很真实的回应，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努力自己亲身体验，那也开始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放出风声，那我带的聚会当中就会播一段老师的那个前面的第一段的西山的心对心，可是前面那个前也很重要，就是好像老师讲完的那段5分钟的就没有录影，那我就很难的就把笔记写完了，然后写了重点，我就后来跟老师私讯，我就说老师可不可以把前面那一段西山那个心对心那个真的叫做肺腑之言，或者叫做你的 rhema 的话。如果你可以录下来的话，可以造福所有的牧养同工，特别是我们牧会的同工。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敢去点弟兄姐妹，或不敢去大声去说弟兄姐妹怎么了，我就把老师搬出来了哈。那段5分钟是很关键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在戏上看到老师给我第一个回馈，就是把那个5分钟做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如果聚会很赶，我就只播西山的心对心的那一段，然后我们就做一点回应的祷告，大家来检视我们的生命，带同工们一起做门徒训练。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第二个，要让弟兄姐妹感染到能够想要跟我一起上线，这是一段很大的历程。那我2月7号上线，我今天已经297天了。那3月份，有一个姐妹，就是昨天我在群组里分享的一个姐妹，她的见证，她看见她想要灵修。他也是都在线上灵修的，聚会弟兄姐妹。当我聚会了一整年，他真的没有来实体哦。他跟我说，因为孩子小，因为老公说，实体不安全，所以他宁可在线上衷心的看我们的简单的 FB 的直播，那时候 FB 直播。那提到心塞灵修，他觉得哇，这是一个线上的，他更不用出来了，所以就说好，那就报名。那也是大家都克服那的困难。然后，5月份来了一位我的西山，第三位的，第二位的，弟兄姐妹就是姚纯，然后8月份，伟成，然后5月份，10月份，家珍姐妹，哎，4个姐妹就是间隔出来。那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会上线？他说，张弟兄，是你骗我们上来的，好，那因为你觉得很好，可是我们都觉得那个五点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很，后来他们自己写他们生命见证，发现那个其实那个骗不是那种 外面的幌子，而是真实的。我就是一直如他们，我说这个真的很好，你来上试试看吧。就像我过去体验的21天，那你如果21天不行，你就下线，你就退出。那感谢神，他们都熬过了7天、14天、21天，然后现在都留在我们的小家里面，我们现在实习小家一起成长。我要感谢神，这当中不仅是老师很认真的开仓放粮，把一卷书我从出埃及记。创世纪尾端到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完成了，现在完成了希伯来书，每一卷书让我觉得，比我过去在神学院读的更加扎实，因为他很用功的把所有的该查的资料查完了，然后该分享的大纲真心话都分享好了，也加上很好的老师，当中出埃及记我看到我自己的属灵领导老师就是赖建国老师，也在老师的选材里面去，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我。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我要找到第一名的老师，第一名的材料，帮助我再进修。那过去我是发展脖子以上的装备跟成长，但是当我在侍奉主快30年了，那我觉得神在开始调整我要发展脖子以下的那个生命东西，那个心对心是很棒的在或者西山的真心话。真的是我看到的西山给我的一个真实亮点。那四位姐妹们，她们上来，她们在我们的教会小组里面，都成为我的C1、C2、C3的庄脚。就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会播老师的今天的灵修，然后我们就从前面开始看，然后就找到对焦在我们生命当中。比方今天我们讨论，我们今天刚刚祷告会结束，我们讨论那个顺服跟权柄的问题。哇，大家就很有开始有点那个过去的味道就出来。到底你算老大吗？你说了算吗？那我们都会修正到是回到圣经的真理才是我们今天对焦，而且最大的权柄是上帝。哎，那样子那个顺从听从的那个态度就缓和下来了。好，那所以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可以找对合适的内容。那灵修是我一直在过去在牧养当中的一个主轴。那我自己在推装备教育的系统，所以我也觉得教会的那个灵修的。常态化是优先次序。当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先回到对的灵修的生活的习惯养成，包括给他一个对的路径，然后课程内容规划，然后我就耐心的，那我是慢跑长假那个是习惯的，所以我觉得我就慢慢等，慢慢等，我就一天放一点，一天放一点，然后每个聚会都播，然后慢慢那个西山的影子就在我们大村的。聚会当中出现，包括一些老人家那些长辈们，哎，他们很谦卑，他们真的就是看我的回播，老师的回播，他们就自己说，哎，我今天也看到回播了，然后如果在聚会时里，我们就再播一下看看，然后做一些我们今天的聚会的话题跟主轴。那这是在灵修这个层面，也看到老师提到那个门训当中的生养教建那个架构，啊，那个铁三角，那个图形是我过去在学习一个建造门徒训练的一个类似的情境，所以我发现老师好啊，真的是不愧是一个商场的有名的大将哈，能够转成一个生命建造的过程。那我当然也要学习啊，我要取经，我要站在巨人肩膀当中，把那个最好的东西发展在我的教会中的铁三角。所以我现在有我加上4位姐妹，我们已经有一个两个小三角形了。那我们在努力像。他们也可以带出他们的 C2 跟 C3，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当我自己做榜样，我带出了后面的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也开始去找到他们旁边的福音朋友，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那个福音小组的那个的安排。我要感谢神，老师，在知道我在中间用到有一个叫我们的福音团契礼拜四，那我们有一位长辈他就很忠心带这个团契，那没有福音朋友，可是刚好今年。2月份来了一位长辈，叫做陈伟宏弟兄，各位都知道这位弟兄，他来教会找我，他带着3个癌症，然后带着刚刚中风的出院的情况之下，他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那过去我在台北跟他祷告，他到新店找到我，因为他家搬到新店来住了，感谢神，那个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说你怎么来？他说我搭公车，那组的那个助行器来到我们教会，那我就很感动。那我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受洗。我要回到我的爸爸早期的那个信仰，他爸爸给他一本圣经，上面写了很多的祝福的话，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认识上帝。可在70岁以前，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在一个洗衣服的老板的生涯里面，活在自己的模式里面。可当他生命中到达三个癌症了，到达那个助行器要来找上帝的时候，我跟他说：“好啊，可以啊，那我们有一个聚会叫做福音小组，因为我看到老师的平台里面有福音小组的那个10门课程。好，那然后就是用约翰福音。那我说你要不要来？你来，那我们就预备这个。”所以我们就试办了一期的福音小组，哈，老师给我所有材料，那我就照本宣科啊播放，然后跟他读圣经。当他读圣经，我发现那个眼睛的亮光出来了。平常不讲话的，戴着口罩不讲话的，可当他愿意读回答问题的时候，跟我们那位前理事长那位我的老同工支持我来到当中的那位马可弟兄，他们之间的对话就看见那个光对光，神的真理对真理的过程，那我就觉得对了，原来福音小组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对焦在上帝的身上，所以透过7个我是的宣告，那他2月13号进来，3月23号进来，到了6月15号完成了10周的课程，那中间我们在6月4号我们34周年的庆典的聚会，我们带他去完成了洗礼敬礼的这个过程，那6月21号就被主接走了，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就不行哈，就被主接走，所以那个历程我就觉得上帝好奇妙，从2月到6月这段过程当中，用一个人的生命见证让我确定了西山灵修是对的路。我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一个对的的环境里面啊，然后让我自己先成为对的人，我对的传道人，让弟兄姐妹可以成为对的基督徒。那中间很棒的是重生的证实，那个挑战，我知道我们背的好辛苦哈，那我自己要背，然后我们小家要背，然后弟兄姐妹上线都要背，然后我在祷告会我就要抛出来这4点好。然后说，还记得吗？各位还记得那4点吗？今天还挑战我们弟兄姐妹就傻眼。那我说，当然就是一个要爱慕邻奶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希伯来书读的啊，然后要不再犯罪啊，好，要彼此相爱，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大概想到那个4点，我就想说，哎，这是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负责任，因为今天希伯来书快结尾了，要谈到那个为我们灵魂看守的那样子的一个牧者的一个生命啊，那引导我们的人那。我觉得那个重生证实就是我的一把尺，来看我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状态。所以用对材料，用对方法，然后福音小组为什么可以在我们大春重新被点燃？就是4月份，2月、3月份到6月份这个陈伟宏的这个模式，当他被主接走了，我们办了一个全教会动员，就大概十几位帮他办一个追思礼拜之后，弟兄姐妹都看到了，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那后来，当我们在暑假，因为我们要把礼拜六这一群青少年孩子，我们大概有十几位孩子，留在教会。那怎么给他什么路呢？那刚好老师就愿意，我们所有的小家，都在推福音小组。我以为是你们在陪我们走这个哈，原来是大家一起走。然后有线上有实体的。那我就跟我的弟兄姐妹说，跟我这几个同工说，那我们就走实体的，好。然后邀孩子们留下来，我们预备晚餐，然后我们邀请福音朋友们来这边浸泡在那个走一个10次的一个福音小组。那很奇妙，就是都有福音小组的主题曲。那我们有一位姐妹是10月份才加入西山灵修的小家的一个姐妹，她就很有感动说，说我可不可以帮大家来编曲？本来是大家是轮流编曲的哈，有4位姐妹，一人。任意一首，后来就变他每次拿到那个主题曲，我那个老师给我，我就转给群组里面，那他就说，传道，我可不可以我这个礼拜来带？我说好啊，欢迎啊，他就开始，我们就预备好每个礼拜六的小朋友玩完桌游以后呢，我们就在吃晚餐前，他们就来练主题曲，所以对这个过程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孩子们的向心，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学的东西带到我们在花莲，暑假刚好有去花莲的服务学习，他们就用那个主题曲方式，活出爱啊，几首歌来做表演，来做分享，那都是把整个西山的那个生命的建造带到我们的服务社群当中。 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陪读。陪读是我过去在写博士论文的一个核心的要点。我的结论就是，如果教会不做陪读，那弟兄姐妹的生命就没办法扎根，能够往前走。所以我就跟我的这几位福音小组的同工们说，那我们先认。我们先认领，所以我们先把孩子们都分配好了，弟兄带弟兄，姐妹带姐妹，然后呢，他们的爸爸妈妈是我们邀约的第二群的朋友，然后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比较老弟兄姐妹，他们过去不太习惯读圣经的，我们就邀约，哎，你来跟我一起陪读，所以我们大概邀约大概二三十个，在那个暑假的期间，7月到8月那段时间，我们大概邀了这么多人，那分配，那每天都在接龙。基隆，你约了谁？你读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跟着福音约翰福音的进度，好好读过一遍。那读完了，那我看到老师在那个在整个西餐说，那我们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就好像结束了。可是我就跟我的同工们说，西餐的福音小组这一季结束了，是结束了，拿了结业证书，只是一个过程。可是我们的陪读没有停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陪读我们就自己跟着西餐的灵修哦。他们读希伯来，老师读利未记，我们就带他们陪读利未记。我就把每天的那个预习的转成我们的陪读教材，把我的那个每天的感恩赞美就贴上去，当做回应的祷告。那我就自做了一个陪读的材料给每一个同工，他们就跟我们的学生跟家长们就开始每天约。那这当中就发现到有一个我看到一个中心弟兄姐妹，他分配到的他会中心的等孩子们。等家长们，等福音朋友们，所以有人会从早上等到晚上10点、11点，没办法睡觉。为什么？因为他要完成这个人今天，跟他生命的相遇，跟他的一个祷告。那这是我的很大的感动。好，所以当我自己，有时候陪读到11点多，那我觉得值得，因为在线上还有人在陪读，还有人在等最后要贴我们今天的接龙的结果。好，我就发现，原来，西餐没有太多的，花样。就是很真实的，让我的牧会有一个焦点，我的焦点就是在弟兄姐妹身上，把他们带成一个对的人，一个对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而且他对自己生命负责，而且可以开对另外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那个需要。那我们用西餐的陪读的那个模式，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回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好，就是我们从开始，我问你哦，你当时你就说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呀、啊？因为当时你跟我不是很熟嘛，那语气也是挺僵硬的。我说哦，哎呀，好像要挑战我。我说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要走生命导向的教会，我就这样跟你讲。然后后面我就讲了一点，我说现在都是事工导向的。你在这方面好像你有领受哈，因为我在看你的见证里面呢，你谈到了。这个又把这个推车拿出来做见证，就是生命导向神做，事工导向人来做哈。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领受？就是你到西山之后谈到这个，如果有人说，那你是什么叫生命导向，什么叫事工导向？因你在以前牧会的时候呢，你说你是事工导向的，然后来到这里，哎，也是做事工啊，可是那个方向是往生命里走。那你可不可以谈谈你这方面的经历跟看法？
好，谈到那个事工导向，我是典型的事工导向的工人。好，那而且我还是目标导向，我会设定
目
好
标
目
导
标，
向，
在这
对，
季要完成什么任务，或这一年要达成什么目标，包括教会的预算，包括教会人数，或者每一个事工的发展。所以，我是这样子被训练出来，要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是，当我看到老师提供那个生命导向教会的一个研究策略的时候，当然那个8个象限。是我过去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那个参考的那本教科书啊，也是我的参考书目，所以我有参考那位学者的一个架构的选出他几个重点。那后来发现老师的强调就那个把那个图圆轮跟方轮那个事情就放在那个大的一个 PPT 上面，哎，我就是想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用那个圆轮把那正确的那个推车是推得动的。而不是用方了，用我自己的方法，用我自己的过去的努力，包括谈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推青少年的事工，最困难的就是钱预算，因为教会舍不得把预算放在孩子们的身上，因为他们不是生产，他们没有可以提供奉献的能力，可是我们就是一个消费者。 那我们怎么去照顾这些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现在我去访问的很多教会都是大概20岁以下的，都是大概零或者个位数，所以我们大概已经没有看不到下一代的一个盼望。所以我来到大村跟那些应聘的委员们的回应就是说，我希望在大村找到下一代的领袖。那我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来培育。那我因为我有老师的身份，我还可以进到学校去，还可以去接触一些国中、国小的孩子。他们说好。你放心做吧。那我就感谢神，我本来以为要放心做，就是我在发展这些事工。可是后来我觉得不对，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可重点是这些孩子来到大村，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是一个温馨的，有生命的一个家。所以刚刚前面那个生命的那个灵修的氛围已经开始转化大村的整个那个属灵的光景。那所以当这些同工们被恩高了，被上帝的话点醒了，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同心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哎，我就感谢神。当我们在刚刚说在推福音小组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费力，我就说我们要开始了，老师给我们建议一个时间，我们有10周的学习，大家要不要做？哎，是他们主动说好，那我负责做什么？刚刚说有人编舞，对不对？那有人去做餐，那有人在做一些的行政的协调，有人做投影，有人做直播。那我们就开始分工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所以发现不是我以前的那个叫做指挥，那个军队指挥的下口令发号施令，他们才讲一动做一动，没有诶，我觉得那个精神度是很不一样的。那以前的事工导向就是我拼命做到这个做得快死吧，那也做不出什么成果来，后面大家不理我嘛，就是一个人往前冲，他们说你冲得太快了。你这个能量是100的，但是问题没有人跟你走。可现在我发现，哎，当这个福音的策略一出来的时候，特别是前面老师给我们两个，我觉得很棒的那个文章，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全家得救，还有领人归主。好，那两篇你说这信息有点长，50分钟很长。那可是我就在聚会当中就开始播放，我们大家一起看，一起写笔记，一起分享。哎，原来老师是有一个 SOP 的过程，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把那个先把道摆出来，把那个真理摆出来，把那个信息摆出来，然后在后面跟的是我们的那个方法。我觉得那方法都很容易，因为老师就是直播嘛，我们就播了，打开就看嘛。可是问题那个前面那个预备人的心，知道那个领人归主是我们每个人责任。第二个是我们全家得救，所以发现孩子们也开始要爸爸妈妈，即便他们会有拦阻，是我们的钉子户，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他们从小就觉得那个全家是一个概念。所以我让大村可以在西山的氛围里面，这个生养教练当中看到是一个家的一起的健康成长。那也是我给大村同工们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也把弟兄姐妹带到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有一个生命的路。所以感谢神，那个生命的导向的教会，是亮点，我看到的。那事工刚我说的那个青少年是一个消费者，是没办法付出他们的贡献。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拼命的照着我过去的本能，我就是会写写募款信。我从2、3年前过去的侍奉当中，只要推侍奉，我就写募款信，找我过去的同学，找我过去认识的同工，然后支持我们一个小小的方案。你就发现哦。后来发现那个就是一个瓶颈，有一些跟你有关系好的，那就给你奉献一些，就到此了，已经到了天花板了，那还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后来当听到那个戴德森的名言，我有跟前就是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去完成，永远不缺乏神的供应。哎，我就在同工会当中跟我们的核心的委员那些大头脑的同工们谈说，那我们开始可不可以不要用募款了？不再募款，我也写过，我记得我今年我写了大概60万的募款的计划，包括方案，可是发现石沉大海，最后大概就是这个个位数的几万块钱而已。可是当我们放下了绝对让神的方式去做成事工的时候，神就让弟兄姐妹就有人开始感动奉献，看见我们这些孩子们是教会的下一代的领袖，已经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来聚会，礼拜六来聚会，礼拜天他们说老师，我们可以跟着来学习那个成人的敬拜的模式。刚好老师要说我要做直播，那我说直播要玩电脑， 那有一个孩子说：“那我来学直播。”他就跟着那个长辈理事长来学直播。那有一个孩子说：“我也会玩电脑，我做投影幕的，就是单枪，主日的 PPT 的播放。”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跟着我们的长辈坐在旁边，就开始去操作。那有一个孩子，他很想做那个餐厅的 waiter 啊，就是去端菜呀、端服侍人的。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做什么？”那我说：“你可以做招待，在我们门口。”她长得很可爱，一个小女生，笑脸迎人。那我说，那你就跟着我们的长辈的妈妈们来做一个招待。哎，那有一个原住民的小女生，她就是我们很会跳舞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想学唱歌。那我说好啊，你就坐在前面跟着我们的敬拜 leader 学 vocal，就发现孩子们找到他们的位置，就是回应在那个出埃及谈到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都是一个竖板。就摆在一个位当中，我们就连接起来。所以我就看见那个用对的方法，用对的概念，然后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就是一个生命导向的一个实质的工作。OK，大概是这样子。
好，可以，好，所以呢，你这经历到了哦，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牧者啊，都叫 burn out，你说
啊，对，
自己要
对
做
啊，
到死，因为
没
他
有
怎
错。
么讲，他这个生命没有进去，神的话没有进去，他生命没长大，对他来讲，你要求他，他是压力，啊，压力他不
是，
想做，但是他里面有这个生命，有这个神的话进来，他变成动力，他会主动。所以说，
嗯，
你一定要做生命导向，这个是整个是帮助牧者的。不然牧者，我跟你讲，牧者真的是挺累，不是不认真，是非常认真，超级认真。但是问题是，下面的你没给他牧养起来呢，他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做
没
哦。
有
所以
错。
这个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你已经领受了。还有第二点，我觉得你领受比较好，就是陪读。我就在问这个拿西尔人。这个
嗯，
拿西尔人这个培训的，我就跟他问说，如果假设，哦，假设了啊，假设呢，我们都没有这种基督教传统的观念，也不知道基督，因为现在教会很多种嘛，什么五也，这个什么样式都有了哈，什么样的样式都有哈，传福音方式也好多种。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们就这本圣经是神留给我们的。
嗯，嗯。
然后呢，我们得着了，我们相信主了，我们按着圣经要去传福音，我们要怎么传是最好的？哦，
嗯
那呢，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是不是就陪读圣经呢？就陪他读圣经，让他带到神的话这里面来，是最根本的。那
是，
你自己在你的博士论文也看到这个重
对，
点嘛？
对对，
因为什么我从这个陪读圣经呢看到这么重要呢？因为本身呢，我在我个人的经历，我迷迷糊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徒。那我做了十几年基督徒呢，其实我这是去听到，然后听呢，反正呢也是自己贪爱世界了，反正也听不出什么东西来。后来有姊妹陪我读圣经，我3个月我生命就翻转了，就非常的快，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这一点。第二点，我从那些异
嗯，
端里面呢。看
嗯，
到，你看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你
是，
看那个摩门教徒，他们都很会陪人家读圣经的。你看骑个脚踏车啊，他
没有
抓
错，
到你就到你家去陪你读圣经。耶和华见证人抓到你就到你家去陪读圣经。所以那个撒旦的谎冒，他都知道这是有效的。所以撒旦的谎冒呢，但是他们的圣经是改过的。是自己编
嗯，
的哦，已经
对。
掺了一些毒素在里面，不是我们正统的圣经了，所以他们叫异端。但是呢，撒旦的谎冒呢，他总是都是很像的，所以我就发现说，现在教会怎么搞的呢？怎么搞的？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你不去做，而且它是最根本的。好，所以现在西山灵修就是你说传福音怎么传？我说怎么传？你就陪他读圣经，而且你会找到你要的人哦，你会找到你要的人，不是说来这里吃吃喝喝有玩的，有乐了，又游乐，又到哪里去观光，又到哪里去，好像用很多的花招把人家诓人入教，结果呢，你把他诓进来也没关系，但你诓他进来之后，你还是要让他进入神的话语嘛，是不是？对，你在这方面。你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再来，我看你在实行上呢，在福音小组上呢，就是经过这个福音小组哦，10个视频啊，这个诗歌那个律动都是你们教会帮忙做的，实在是很有恩
是，
典哦。我
没
到
有
了
错，
上
没
了
有错。
YouTube 还上热门呢哦。
对
那
对。
呢，这个一季下来，好像你们有很不错的果效嘛，哈，好像这个青
嗯，
年人有留下
没，
来了，哦，一些
对，
人留下来了，然后呢，家长也有留下来了，所以整个你在看这个生养教建嘛，哈，所以你看到
对，
生，对，你要生，那你生的方法是怎么生法？我说生，第一个就陪读圣经，再来直接进入圣经，认识耶稣哦，七个我是哦，福音
嗯，嗯。
小组直接陪读圣经，认识圣经，然后我做一个短讲，每个礼拜一次实讲这个信息，然后你去操作了嘛哈、哦，那是不是
对，
也你在这方面也是得到不错的成果？你再多谈一下吧。
好，基本上我会感谢上帝，就是让陈老师很细心的把那个福音小组那个整个架构的完成，而且他从准备预备周到实习的每一个过程的细节都给我们很清楚，所以第一个我就不用费脑筋去处理那个过程，我就照听话照做是我在西山最棒的学习的部分，所以老师给什么，那我就照着去做。然后我就带我的同工们，他们被神的话改变了，他们愿意委身了。那特别要在周间要工作6天5天，然后礼拜六要把下午到晚上的时间空出来做我们实体的一个聚会，然后礼拜天又要有服事。所以如果不是那个前面刚刚那个灵修的根基，带到对人的灵魂的看重很难。那这当中后来当我们跟着老师走完了10周当中的那个陪读过程当中，那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写的见当中，如果他有去陪读，就发现看到那个生命的亮点，特别是有些福音朋友，那原本是完全就没有来教会的，可是他愿意花时间跟我们的一些姐妹们在线上去陪读。那我自己呢，我跟上帝祷告说，求神把那些过去少来教会的，或者是一些弟兄们，他们还没有清楚重生的，把这些人量给我，然后我就开始试着，我就发我们的每天的陪读的那个短的经文，还有一个有一句话说，亲爱的家人们，能不能花今天5到10分钟时间，你跟我读了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就发了邀请信，就一直传，我就大量在我的 LINE 群组里面去分享分享给个人，然后发现有人回应说，哎，那我可不可以？那有一位受洗之后，大概几十年都没有参加教会聚会的一位上一个老板，一个旅行社的老板，他就说，张弟兄可不可以？我10点一定会下班，我10点跟你来约。哇，他就把我压最后一个底线，那我就10点等他，然后就 call 他，他说好，可以了，我预备好了，可以了。如果他有会议，他有带团要出去，他就会主动跟我请假，今天不行。那我说好，没问题，我们再。或者是礼拜六晚上再来补班，哎，我发现我开始找到一些愿意渴慕圣经的人。那最近教会来的一个家庭，那个先生是在别的教会受洗了，那因为搬家就没有去教会。那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的社区的朋友介绍，就来到教会。然后我就开始写邀请信，我说可不可以约你，我们见个面，吃个饭，认识。哎，这是我的福音工作的起头，然后开始说，那如果你很忙，那我们就线上约读圣经。他说我好久没有读圣经了，那我有2个班，早上7点钟就上班，晚上下午之后又上第二班，我只有中午12点45分可以休息的时间是跟你陪读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我就闹钟定在12点45分，就是他的时间。我就发现，哎，当人愿意给出回应的时候，我当然把我的时间就优先排出来，就 book 给这样子的弟兄姐妹。那我看见我的姐妹们，她们很认真的经营每一个时段，那每天很忠心的回应说约到了谁，然后读了什么内容，然后谈了什么话语。那我记得有个长辈，79岁一个长辈，他说我实在不想读圣经，因为圣经好难读了，很不好读哈，听不懂看不懂，然后也不想参加聚会的实体聚会的这部分，好，那看到查经就躲掉的那个姐妹，后来我们的那个姚纯姐妹哈，很认真哦，就开始 call 她说来读圣经，那她发现她开始会对希伯来书开始很好奇。他说张传道你在主日讲到你讲的我都听不懂，好，那别人讲的都听得懂，那我说哇真的哦，那我要去修正，我要跟陈老师再去重新修我的讲道学哦。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以我不懂我就查圣经，然后再问问题，就发现哎，因为这样子的陪读的刺激，我们的老姐妹开始愿意读圣经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恩典。 当然，小朋友没有话说，小朋友是因为不得已被我们绑在说，哎，每天要跟老师碰面，跟我们的长辈们碰面，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哎，他们很乖，我觉得我开始在筛选我们下一代的领袖在哪里。那个很忠心，每天都会跟我读圣经的孩子，就是忠心礼拜天来参加聚会的。主日哦，月考到了，主日还在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的，这样子还是我觉得神在身上还是有些准备，那预备成为下一个门徒的部分，这是我的
好，
回应，
可以。
谢谢。
这个还有一个心对心，
对，
心对心是应你的要求录制的，因为每天早上起来，那以前叫会前真心话。那比如说，我就想到，今天我要讲基甸的300个勇士，我就第一次就是这样。然后你说有没有录？有没有录？我说我没有录那你说可不可以录啊？我说好吧，
考
录
虑。
吧。哦，后来就慢慢有录。那录了之后呢，我想说，那我干脆把它成立一个单元吧，叫"西山心对心"。后来我就跟你讲说，你真的很棒了，这个叫借力使力不会力啊，哈，借力使力不会力，就是你就借力使力不会力，就是这个就可以用在你
部
的这
分里
个
面，
教会上，因为有时候就像你所说的，因为我讲的话是很直接的，叫心对心嘛，我的心对你的心说话嘛，所以这当中就不用在那里弄一个客套啦、客气啦，怕伤了他的玻璃心呐，
没
那
错，
呢
没
就
错，
直接讲哦，照着真理来讲哦。那像你们牧者，你们会有时候呢，会有一点难处，因为说你又说我了，又说我了。那他如果
没
说那
错，
种在教会的小金鱼呀、都被捧着的，他就很容易就死掉了啊。所以就是借力使力不
实
费
力不
力，
费，对，
是不是？就在
没
这一
错，
点，
没
你可
错。
以多讲一点吧。就借力使力不费力，也是牧者在牧养上是很重要的，就是使用西山的信息，可以借力使力不费力。
对，基本上因为我老师在疫情的后端的时候，有谈到一些病毒的问题、载体的问题。我觉得那几次谈到那个教会当中那个话语、那个说闲言、那个论断的事情，会不断的出现。那对我来说，我来到大村是一个，我是一个新人，他们都是老的弟兄姐妹，都有过去的33年的一个历史故事，他们都知道。可是我完全是空白的。可是我发现每个人都跟我在讲故事。讲过去怎么样？谁得罪了谁？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谁来了？谁走了？哎，我发现我开始在接受很多道垃圾的信息。那怎么样不被这些毒素感染？哎，我就发现老师在前面的那个会前真心话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老师你怎么会那么早起来去想这个几分钟的肺腑之言？我刚刚说那个 rhema 的话，老师有很多 rhema 的话。那一般我们牧者已经耗尽了，刚刚说的 burn out burn out 耗竭了，没有时间再对上帝的心对心来面对上帝，所以很多时候很难安静下来去想到那个怎么去解弟兄姐妹那个套，过去他们生命当中的关系那个挣扎，还有一些的小小的冲突。那我也是一个也怕去冲突的人。好，那我觉得冲突对教会来说是不合宜的事情。好，那我也跟同工们说，请你们要保护我。张弟兄在教会不能发脾气啊，这是你们要给我的保护。那所以因为不要发脾气，就要等于要说委婉的话，要说和颜悦色的话，要做盐。可是那怎么办呢？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是我看不过去了，我也觉得有问题的，你的那个心对心，我觉得就适时的成为一个我刚说那个借力使力不费力的过程，我就会在我的祷告会前，在查经聚会当中去播放。我说今天我们很忙，好，那我们就看这一段就好了。看完之后，我们来用这个话来我们彼此分享，来彼此来对焦，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用神人我，我也把神人我带到我们的小组分享当中去检视我们个人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程。所以谢谢老师的很用心，因为你的早起，你已经。神给你很多的粮在你面前，那我们是比较晚起的哈。我已经设定我现在最早4:20哈，我已经公开了，4:20以前不能吵我哈。我要有够用的睡眠，我才有今天一整天的体力，好那个能量去服侍到晚上10点11点的一个的体力。所以这是我的回应，谢谢。
好，可以。这个呢，心对心呢，也不是我特别要去准备什么东西，没有。就是我早上起来，那个是从神来的启示，而且我会感受到现在平台需要什么。然后呢， 我需要给他们什么话，是这样子来的。而
是
且那个东西一来
是
就很快，甚至有时候
是。是
就是我坐着的时候已经快要开始了，前面前10分钟想话来了，铃到了，那我赶快做投影，做什么做一做，然后再推上
做
来。
出来，
不过
哇，厉害！
现在又有这个心对心，前面有一段话，就像最
是，
近这个鳄
金
鱼、
鱼、鳄
这
鱼，对，
个鲸鱼还有飞
对，
鱼，
飞
是不
鱼、
是感
白
觉上
鲸，
就
对，
是又有很有亮点哦，很有亮
是
点？
是，
那就用这种方式来跟教会讲说，你到底要走什么路？到底你的生命要成长，还是整天就在教会里面？当然小鲸鱼被人家这个被人
呵
家这
护、
个。这个捧
观
在
赏，
手里被人家欣赏用的，还是说就在庄稼烂里天天打滚，做个小泥鳅，到最后呢长大了变成大咖的就鳄鱼了，还是真的
是，
是在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呢，能够遇到困难能
对，
够往上蹦、往上飞的哦？
对，
那这个亮点就出来了。好，我们谢谢嘉玲传道哦，给我们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西山灵修平台当中真实来遇见你。谢谢主，你把那全球化的意向放在陈老师的生命当中，你也盼望，他也盼望透过这个平台，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家人，在你面前真的看见生命的光景需要被对付、被翻转、被调整，走向一个健康成长的路。主，我们也谢谢你。也透过西山灵修平台帮助我们在座的许多的牧者同工们，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生命导向教会的一个建造，一个宇宙性有机教会的一个养成，还有一些的微型生命团体的一个发展之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让我们先放下我们过去所有的一些的包袱框架。主，我们可以学习那听话照做，或者我们可以学习更谦卑的。来领受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路程，谢谢主，你求你继续恩高，西山灵修平台的所有的侍奉，让我们盼望能够全球化，能够造就更多的更健康的一些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区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国度的精兵，让我们如果回到教会，回到实体里面，也可以帮助教会健康的成长。愿你赐福带领与我们同在，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领受这样子满满的恩典，我们把这个恩典也可以带到我们的教会，带到我们职场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也纪念陈老师继续开仓放粮，领受更美好的 Rhema 的话的信息，帮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前健康成长。谢谢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